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我想把工作什么辞了，系统的学习南传佛教，请问在哪儿可以学习女众的地方？那如果你们要跟长乐寺学，但是现在在建道场，如果你们想要学习，他也会给你教导禅法。但是如果你要学很传统的，有巴利啊什么，不晓得了。我们通常我们的系统里，修禅比较多一点，禅法比较多，所以这个还比较容易。如果你要学巴利语，那通常要去缅甸，缅甸比较可以学得到，所以不然就是网上自修自己学，这样子。但是通常呢，我们会建议，如果要学的人，最好是先学禅，学打坐比较好。这样，因为我们很重视的是禅修，因为你有实修的时候，你理论是慢慢跟上来，阿毗达摩那些是跟上来，所以最好是能够在缅甸修学学禅。那缅甸是给比较长时间的修学，当然以后你们要支持这个海南这个道场建设起来，那么一建设起来就有一个地方很安安稳稳的可以长期的学禅，这样子咯。但看你要怎么学，如果你要学理论，要学巴利，那么呢可能你要去佛教国去学习。如果还有不明白的，过后可以再问师父。好，那给你们大家你们你肯定心里有疑问，那或者是你听了师父的开示有什么疑问啊，你们可以问或者是为了这个禅法你听了有什么感觉，有什么疑问，你可以发问，好不好？或者是你要表达，你刚才打坐你觉得什么，你感觉如何，有什么心得你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先生你好，我是第一次接受南传佛教，他的参禅方法我觉得是应该是打坐为主呢，还是在生活当中去参禅比较好？
生活的修行很重要。生活的修行，比如说如果你上去学那个上坡慈心，对吧？对吧？那你在生活上，你跟人家接触啊，你做事啊，你就把慈心、善心，希望人家好的那个心用出来，用在生活上，是这样子。所以生活上的修行很重要，只是不足够。如果你要说，断烦恼啊，体证四圣谛啊，生活上的修行太浅了，定力不深，不够。
他的打坐方法要从哪里入门？
像刚才那个是一个简单的入门啊，因为刚才那个是很基础的，因为你们的时间很有限嘛。如果你真的要真的想深入在禅法呢，那你要来禅修营。通常我们如果你来禅修营七天，或者是有足够的时间，我们通常有几个方法带你入门。一种是世界分别观、不净观呢，最普遍的就是入处习念、安波念，这是最普遍的。那当然也有我的学生里面有些人修白骨观，就种种的很好几种禅法我们都有教的，看你适合哪一种就给你修。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是要是散堂或者单堂，还是一定要教
主做呢？这个没问题，最主要是做得久做得舒服。当然如果有些人双盘教辅助，他可以做得很舒服很久，那当然是最好。 当然是最好的，交付就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不能，那你一下子逼，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他要练到几时才练成？他可能要一年两年，一年两年下去，他什么心都没有了。所以倒不如，你最舒服的散盘这样子做，这样子了。嗯，最主要是修心，倒不是修身体。当然，如果身体好，身体处在最好的状态，气也通畅，心也修成，身体也气也很健康，那当然是一起两种好处。嗯嗯。
现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修禅它的往生的最高境界可以达到什么境界？还有就是修禅，它能不能脱离六道？最终，
修禅如果是说定的境界，投身呢，定的境界最高可以到飞翔飞飞翔天，可以投身到飞翔飞飞翔梵天界。如果要讲投身的话，就是无色界，就是没有身体的，只有心的。可以投身到这个阶段，但是开始投身还是在轮回里面啊。那么呢，如果是修禅，可以最高的就是修到成阿罗汉，或者成辟支佛，或者是成佛，死后入灭过后就不再投身，没有再轮回。嗯，修禅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嗯，看你修到哪里，看你修什么。嗯，所以修禅就是本来就是很重要的。没有修禅你根本不能的，因为没有修禅你是生活上的修行很浅，你没有办法修到那么深去体证涅槃。要体证涅槃通常都要修禅，或者是前世修禅修到很雄厚，那这一世呢只是一个点破它就过去了，也是修禅，也是顿悟，也是修禅。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功夫，顿也顿不出来。哎，所以修禅就是能够成佛，修禅能成佛。
既然如果，今天来听您的佛法受益匪浅，然后我这边是致力公益领域的一些工作，所以我就想针对公益领域跟佛法这一块，我觉得共同点还是蛮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使命感，所以说我想。今天您能否给我那个做一个指点，就是佛法和公益领域能否更充分的去结合？因为毕竟佛法这一块的话，我们信徒支持者还是非常多的这样子的，然后社会公益这一块也需要更多的支持者参与进来。好，谢谢。
好，你现在涉入的公益是哪一类的公益？很多的。哪一类？
我这边的话，因为我们是致力于公益组织这块建设的，
是，
所以有涉及到环保，
环保，
还有助学，
助学哈、
还有包括我们的土地复耕，还有土地修复，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
那是从我们是以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一种慈悲的心，我们希望给后代有一个好的地方，对吧？我们是要照顾整个环境环保，所以呢，所以这个是以多培养慈悲心。我们做的时候要跟我们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从连贯在一起。佛教里面呢，它最终所有的修行、所有的法、所有的功德都离不开让人离苦得乐。所以你做这个环境保护，也是要让有个环境，让人家不要受那么多的苦，因为环境污染了，那人就活得很苦。所以你是带着一个这样的慈悲心去做，一个愿力去做，然后有慈悲、有愿力，还有一个无私的心、无我的心去做，那很棒。在做的过程中总会有人不跟你配合啊，总会有很多障碍啊，很多麻烦啊，那你怎么办？那你就是以一种慈悲喜舍，慈是希望众生好，悲希望众生离苦，喜你希望众生的好不要失去，然后呢舍，不管你虽然希望众生好，他的业可能因为他的业的关系他可能不好， 有些时候可能各外在的环境不配合，你还要得到官方的配合，各的人们的配合，对吧？所以这个有些时候不容易，人们未必能够理解，他们可能有别的考量。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如果你有那个舍心，那么呢就是众生有众生的业，我尽力而为，我希望人家好，但是呢真的是世间上很多东西不如我们所愿，你要人家好但是好不了，那怎么办？那你就是一个舍心。如果你很渴望一个结果，但是那个结果不发生的时候你就很痛苦，那你就做不下去了。通常要做公共事业公益的人呢，他的心要很强大的，就是不容易受伤，不容易挫折。像有些时候同伴之间意见不合的时候，意见不同的时候怎么办？你也是为了善心，为了大众，我也是为了善心，为了大众。常常我们看到好人跟好人之间有争执啊，这个是很可惜的。如果是好人跟坏人有争执，这倒没什么大不了，那本来是就是水火不容啊，本来就是一个要去杀害众生的，一个要保护众生的，他们当然是处在对立的状态下，他没有办法融合，是吧？你要跟一个贩毒头子跟他讲我跟你很融合，那没有可能的事情，除非你放弃你的贩毒，对吧？你跟一个杀人魔你不可能跟他融合，除非你放弃。但是好人跟好人之间在斗争，这是很冤枉的事情。所以呢你要先学会，但特别是在公益里面呢，如何把法在主责学上、管理学上怎么把法用出来，这个很重要。我刚刚在最近给他们上了4天课，法的领导学，用佛陀的方法，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化解，让我们在主责上能够和谐，让我们主责里可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以这些都是佛法可以用在任何一个领域，生活任何一个领域，包括公益。其实在家庭啊，在生命，你会有佛法的智慧，你的生活上会越变越好的，就算没有越好也不会变得越来越糟。但是人们不是，人们的心就是很大多数的人即使是在做好事，他的目的是好，他出发点是好，但是呢他因为没有那个智慧去做，有些人就出问题。两个人他很善良，但是呢因为没有智慧，变成两个人本来想法不同是一个优势，但是呢一斗下去就变成劣势了。所以很可惜，那有些时候组织上啊，团体啊，公益团体啊，有些那种斗争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啊，斗争啊，那个是很痛苦的事，不应该。所以佛法可以帮到，慈悲喜舍的修行会帮到啊，这样子咯。所以佛法肯定帮到的，很多地方只要有问题的地方基本上佛法都帮得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佛法牵涉到自然界的规律啊，如果你问题都是因为你不了解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你能够懂自然界的规律，问题就解决了嘛。真是，就算不能解决也不会变得更糟。真是，然后要记得，就是当我们做公益的事情的时候呢，不要以为我们的力量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现象，不会的。因为呢这个世界上呢好事坏事的发生还有一个因素，很大的因素是你控制不住的，业力，众生的业，爸爸，所以众生的业你管不着。所以有些时候你比如说你一心一意要为这些人群好，叫他们要照顾环境什么，但是如果他的愚痴或者他的恶业让他就是不要跟你配合，你要带给他好东西他也没有那个承担力，那就算了，没关系吧。你要舍心，不可以有一种幻想认为我一定要整个世界的东西我能操纵，操纵不来的，你只能够奉献你的力量。所以如果你的心很强大，你不容易受打击，你做不到的事你没关系，做不到我做得到的，不要为了做不到的事情在那边痛苦啊、忧伤啦、难过啦啊，不要。所以呢你反而你的心很强大，不管一路上遇到多少挫折你都可以做得下去。但是如果你的心是脆弱的，那么呢一点打击就不能的，或者是一直期望人家对你有好的反应，但是有些时候人家对你没有好的反应啊，你满怀真心很虔诚的很热诚的想要帮人，但是人家未必能够接受，对吧？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跟我们相应的，不相应的就算了咯，相应的你就帮吧。所以你的心永远处在很有力量的那个心，不会受到打击，很重要。特别是做公共事业，我们都知道像我们这样传法的话，不是每天人家会对你做出好的反应，也是说真的因缘不对 啊，不是每一个人，但有些人会觉得哇、哦，你讲很好哦，很受用。那有些人觉得，哎呀，你吉祥尊者在讲什么吧？是不是？为什么你不给我一两招很简单的方法，给我一个加持啊，给我一个佛牌啊，或者是给我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让我去保平安，我才不要听。你要叫我自己修，要用功，要布施、守戒、修禅、要戒定慧，哇，听了那么辛苦，哪来不相应？他们喜欢的就是啊，你跟我讲念什么，你跟我讲做什么啊，然后做了去保我平安。很多人喜欢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他们听到我们这种用智慧型的讲法方式，他受不了，他们就看了也看家摇摇头就走掉。人家说这个法很好，好在哪里？我这么辛苦的法，我才不要，就走掉了，是吧？所以我们的心要耐得住。如果你的心是耐不住，那你就不行了。最近也有人问我，他讲师父啊。如果我们要请您来教禅的话，你要有多少观众、多少参加者，你才要来？我说我才不管，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只要你们有诚意，一个人我也对着你说法。如果你能受法，如果不能受法，那么多讲也没用，就是很简单。所以你那个心不能够，如果你的心一直被动摇，那你就做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在公益性公益事情也是一样的，你的心要很强大，你的慈悲心要源源不绝的流入，然后不受环境所动摇。不管你现在得到的是好的反应不好的反应，人家跟你配合不配合，你就是稳稳的走，不动摇的，你的情商很高。佛教也教情商的，特别是慈悲惜舍，就是佛教很高的情商。特别是舍，舍是以智慧为根本，舍舍是以智慧，然后呢是以我们的那个生命的真相为基础。所以如果你有智慧看清生命的真相，你的心就不会因为行善的路上遇到的种种而动摇，而受到打击。但当我们的心很强大，心很稳定的时候呢，自然的我们跟人家处事的时候，我们冷静，我们不用情绪来爆发，不用情绪来做事啊，你就会做，我这样子做是会带来更好的结果还是更坏的结果？如果更坏的结果，那就不要做。不是每一样东西你做得了的，做不了的，那至少不要把它变得更糟。所以这些佛陀的智慧都能够帮到我们，不管是公益事还是什么事，特别是那两套方法论，那个两套因果方法论里面啊，你要问题，现在遇到了问题了，总会有问题，对吧？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能够冷静地想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不是我一厢情愿我要做就做，我要知道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要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有很多人做事连自己的目标要达到的目标都不知道，只是感觉良好去做，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认同去做。今天人家认同你，明天不认同你，也是很就随时改变的，潮流改变，想法改变，你不要贪图别人的认同，你就做吧，明白吗？所以你要懂那个方法，如果你不懂方法那你也做不好。当然最糟糕是目标搞错了，目标都搞错了，那就比如说你本来是要为人家带来好处的，但是你转过来你要得到他的认同，那你就惨了。人们的认同会有多少的智慧？大多数人是不知道怎么去认同东西的。如果你追求没有智慧的人的认同，那你就做不好了，明白吗？所以这些都是佛法能够帮到我们的。而且一路上我们做过事做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一些挫折的事。那你天天要活在过去吗？你要对这些不如意啊挫折的事总要摆平吗？你每样东西要摆平，你就不能活在当下了，眼前你看不到了，你为了过去你就错过现在所以这也是这种我们佛法里面学法的智慧，可以很大的帮到我们在服务的时候的一种效率。还有一个佛法很有帮助的，对我们生活很有帮助的，就是四明觉，就是做事目的明觉，我的目的对不对，适合不适合我手头的工作现在是什么，行界明觉。无痴明觉就是我不要掉进一个自我，因为我的自我，我心里的愤愤不平，我的不甘什么你就苦在里头了。我跟你举一个例子最近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多人听了就很容易明白在一个草原里这个小草原四面是围着一个像一个山谷这样子的地方这个草原呢有三头牛三头牛。那三头牛呢，这个草原呢连的草呢只够一头半的牛吃。一头半的牛吃。那三头牛要吃一头半的牛的粮食 结果怎么办？一定要打了吧，对吧？啊，三头牛要竞争，为了竞争它的食物，它就要斗争了嘛，是不是？好，那有智慧的那其中有一头牛，他就想，如果我留在这里呢，一定会打得半死，因为不够吃嘛，所以呢，他就想办法看找一条，一起去找出口，四面八方去找那个出口，看有从一个地方啊，可以爬出去，爬过那个峭壁，哎，爬到另一边去了。啊，有一个新的开阔的草原，然后没有别的牛在，你可以尽情的吃啊。然后另外两头牛不甘心，为什么我要离开这里？为什么我要让？为什么我要输给你？结果呢，不肯输，怕输，你知道吧？所以斗，因为那个草地那个草还是吃不够两头牛吃，只有一头半的牛够一头半的牛吃，两头牛都不够吃，怎么办？啊，就打了。那两头牛一打下去呢，两败俱伤，打得很凄惨，两败俱伤。所以呢，活下来的一只死掉了，活下来的那一只呢也没力了，也残缺了。所以呢，没有用。反而另外一头，他选择我让我输掉，我不要赢，一输解千愁。你赢了那个局面，到头来赢到来，你也是残障了，打得半死了，受伤累，伤痕累累了。你输，反正你找到一个新的美丽的草原，你硬要赢啊，你就赢不了了，明白吧？所以啊，有一句话说，那个总是要踢那个狗屁股的人，他总是跟在狗的屁股后面啊。这个是这个一个很粗的一个讲法了哈，但是大家都很容易明白。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很多这种糊里糊涂的事情。人们分辨不出怎么才是对我的生命会好的，所以这也是因为这个无痴，没有无痴明觉。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一个自我的私心掉在里头，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分析我怎么做会更好，怎么做会更糟。所以做任何服务工作、公益、领导、带领别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佛法的智慧，是帮得上忙的。哦，好。还有很多了，佛法可以帮到我们的太多太多了。好，有谁要发问？来那边。
我想问，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观想和这个禅修，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什么观想？
观想，就是我一坐上我就会想啊，这些，还有观想。阿弥陀佛啊，观想净土啊，观想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这种观想和这个禅修有什么区别，和这联系的？
我们呢，我对其他的法门，通常我不评论。哦，通常呢，我有一个教学的原则，就是，如果南传里面没有教的，通常我不会去评论。所以，在于我们来说呢，就是。你自己去分辨吧。我跟你讲，禅修是什么？禅修分成两大门，一种禅修叫止禅，是通就是开发我们心的力量；一种叫观禅。止禅是要开发心的力量，开发五根、五力、气、觉知、37道品，让你的心强起来，让你的心光明起来，让你的心可以有力量去看生命的真相。什么真相？举一个例子，这个对吧？这个东西。你以为它是很扎实的，其实它是每一刹那都在生灭的，但是你平时你是看不到的，你这样子看，看来看去它都好好的，怎么有生灭啊？但是当你修禅修到你的心有定力的时候，你用定力去照它呢，它是每一分分秒秒都在生灭的，一直在升起又消灭的，它没有停顿过的，这个东西没有稳的，这个东西一点都不稳定，一直都在生命。所以这个东西呢，这种智慧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它是永恒不变的，我们才会痛苦。然后我们的修禅观禅就是要观照见五蕴皆空、无常苦无我等等，照见这个也要照见它，所以观禅，所以禅法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看清真相，精神现象、物质现象、轮回的现象、缘起现象，看清这些现象，让我们的邪见错见不会升起。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他了解缘起，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他如果有这个智慧的话呢，他就绝对不会跑去自杀， 因为他知道死后还有故事的，啊，他就不会跑去自杀。他也不会有一种愤愤不平，以为这个敌人是永远的敌人，朋友是永远的朋友，或者是执着就永远的执着，嗔恨就永远的嗔恨，这是常见。你以为那个人永远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人在那边，其实你如果看到生命的真相，其实都是刹那生灭的，是空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所以这个智慧非常重要，让你能够放掉那些苦因，让你痛苦的因素。所以禅法最后的目的是要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开发新的力量去看真相，简单讲就是这样，明白吧？所以呢，跟你所谓的你所做的修法，你自己去想，你观想的是你想象出来的，还是你如实看到的？我们禅法上修的呢，不是用观想想象出来的，是东西是如何就如何，是真实的，我去看它，我不是去没有的，或者是我去想它出来，想把它想出来，跟它是什么样，我就看它是怎么样，这两回事。所以如果你要朝往开悟，朝往体证这个生命的真相的话呢，那你开始你可以用自己观想，可以是一个方便法门，但是最后你必须如实的看到生命的真相。所以在佛陀的第一部经《转法轮经》里面呢，佛陀说，佛陀证悟的原理来自他如实自见是生地，如实亚他布达尼亚的三藏，如实的自见，如实以智慧去看见真相。所以你问你自己的观想有没有如实自见，你自己去下判断啊，因为我们不评论。
谢谢
师父好，我想请问一下师父，命里面有的是不是在我们未知的情况之下就已经规定好了？就像我们今天的到来和您的见面，是不是在冥冥当中就是已经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还是说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正能量和负能量的一个感召会有一些变化？
好，我们佛教不讲安排，我们佛教讲因缘啊，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整个世间的现象是缘起的，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我们不讲安排，安排就好像有人为你安排，这是错的，没有人为你安排。可是你自己的业像水向低流，流到大海，有一部分的水会蒸发到天空去当云层，有一部分的水可能会流到湖里去，是谁决定的？谁控制的？谁也没有。但是因为每一滴水都服从地心引力，每一滴水都跟着自然界的规律走，热了它就蒸发了，就上天空了。那它是没有谁在安排，但是水的特征就是会这样子走，火的特征就会有火的特征，水会有水的特征，所以它是一种自然。所以善有善的特征，不善有不善的特征，它是自然。好，那我们讲回来，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你说它是注定吗？没有人安排的时候呢，你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出现，对吧？其实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那么在这个因缘里头，有一些因缘是强到不能扭转的，那个就变成注定，好像是没有办法改。有些因缘是还没有强到不能扭转的，它就会变化。好，举一个例子，萨夫、萨摩、萨阿罗汉、三佛触血、破僧团和合，严重的邪见，这个东西呢不好。邪见是当你还保持邪见，它就有杀伤力，当你一放去那个邪见，马上它就没有杀伤力。邪见是错见，比如说那个人他以为他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很痛苦很痛苦，他就跳，他是邪见。断见，他以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他没有想到他死后下一刹那就在地狱里出现啊，他不懂，所以这种叫做邪见。那基本上萨父、萨母、萨阿罗汉、三佛触血、破僧团的和合，这五种罪业如果你照下过后呢，什么都不用看了，什么都不用看了，紧接着下一次是最底层的地狱，没有别的可能，没有扭转的可能，完全没有扭转的可能。 它一定要成熟，等这个叶消了过后呢，其他的才有可能成熟。这个是很强很强的业，就是说呢，有人杀了父亲，就像佛陀时代的那个 King Ajatasattu， 他是一个王，他杀了他的父亲。所以虽然他那个时候听到佛陀讲那个沙门果经的时候呢，他本来是有条件证悟的，他有那个聪明，有那个条件，但是因为他杀过父亲，他没得救，他一条下地。但是他过后他护佛教护僧团，这些功德不是没有，有，但是他没有机会成熟，一定要那个杀父的业一定要先成熟，过后未来他这个善业才有可能成熟，因为太强了。所以这种就是等于注定，完全算准的，就是没有变化的可能性，没有变化的可能性，他一定要发生他才可能改变，这种我们叫做定业，是因为太强了。好，还有一种定业，善的定业，就像我们在释迦牟尼佛二十四尊佛那个之前，燃灯佛，当时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当时是一个修行人，叫做妙智尊者，他们有些时候也翻译成善慧吧。那他得到燃灯佛授记，授记就是一缘，就是说佛的一缘叫授记，你未来一定会成佛，会成乔达摩佛，乔达摩佛就是 Gotama Buddha，就是释迦牟尼佛了，这是另一个名词。所以当燃灯佛受记说的未来一定会成佛啊，这个是不能改的。为什么不能改？因为他很强很强，他具备了八个条件，他有很强的功德，佛才会受记的，不是普通人佛陀会受记的，你要受记也未必能够受记你。佛陀受记一个人是因为他的条件已经强到不退转，他那个度众生的悲心和怨心已经强到不可能退转，这个时候呢就是定业了，他一定会成佛啊，这是好的定业。不好的定业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伤佛出血破僧团和合啊，这些是不好的定业，没得改。那邪见还可以改，邪见你一改一放就没有了，对吧？比如说错见那个人他要跳下去自杀，如果当时他要跳下去之前有人告诉他你死后你下地狱啊，我死后下地狱，他马上就不敢，他推过来马上放去他的邪见，他的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啊。所以邪见是可以马上放掉的，但是那五种呢你是放不掉，你造下了你就只能一定要承担，这叫定业。所以善也有善的定业，不善有不善的定业，这种叫做注定。但是大多数人呢，他不一定是完全定的，很多东西是可以改的啊，很多东西是可以改的。所以对于我们可以改的我们可以改，改到什么程度啊，这不一样了，对不对啊？这个是改到多少程度就看你做多少。那么就是说这把盐是这把盐，但是我可以注入很多新的东西，然后冲淡它，改变那个整个格局整个局面。所以它是未来呢，所以我们为什么佛教不去搞算命这种东西？因为不好，算的也不好，因为你的心态是不好，你的心态是不改，就是认命，就是注定这样算。你要算要在因上想，不要在果上想。算命他们是算，哎，你未来会得到这个果这个果这个果，然后呢你要改呢你就给我多一点钱啊，我就帮你改，这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呢，你要改你的生命，你就在因上改变，累积多多的功德，修布施、守戒、修禅，累积这功德，然后呢因为这功德的改变，你整个业不同了，你的生命就不同了，所以是可以改的哦。因为是相对的，因缘的现象产生它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相对于其他的业，恶业相对于很多的善业，它产生的那个效果也不一样。
正则喜的弟子愚昧，但是呢有前面呢有很多呢他们都有讲过，但是弟子是不大明白，就是现在借这个机会的让他请教尊者慈悲开示啊。弟子就是那个就说家人啊杀生啊，弟子现在违反佛法就不杀生了，但是家人呢还是买回来，弟子该怎么做回向，还该怎么那个善会回向啊，还有
啊，坐禅禅坐刚禅修。
好，杀生呢？如果我们不想杀，你要我杀，我是坚持不杀。你要杀，你们自己担自己的业，众生只能自己为自己担当。谁不肯听的，那就由他自己去担就好了，没有奉陪的可能。因为为什么？因为火烧到自己的头发的时候呢，谁也救不了你。像我妈妈这样，当她得到癌症的时候，最爱她的孩子也没办法帮，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懂吗？所以
还有那个就是他买的来，但是他杀了，但是我做家庭主妇，是他怎么对那些众生是该怎么回向还是怎么善馈？
回不了几多的了，那个作用不大的。嗯，作用不大，你都杀了他，你还跟他讲什么回向？嗯，这个是其实这种是自我内心的安慰，不真实的。所以正式的做法就是，你要杀你自己煮，你自己吃，我也不吃，我也不管。但是你们要当你们不信你的事，我信我的。我觉得应该有一种自由选择的权利吧。我觉得我不想吃，我不吃吧，我吃别的，这样了。
就是自己的子女工作人员呢也都回来了，他老师对那个单位的同事或是领导啊那个发牢骚，我们做母亲的是那个健康也不好上不大愿意，但是这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是听他发牢骚了以后呢，还是让
他
讲，还是跟他解释呢？
好，那我们如果通过佛陀的这个四圣谛的这个方法论，这个方法，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要把东西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当然是要让它变得更好嘛，对不对？所以当然他们也是发牢骚，是一种需要，他的内心他没有这个应付的能力，他就苦，他就给他发牢骚，发一阵子先，因为他的那个箭刚刚射出来的时候很猛，你是抓不着的，你要等他射到他累了没有力了，那你去抓就很容易抓，等他刚好要掉头的时候你抓很好抓。所以有些时候呢，你要有些时候你没办法，他冲上来的时候太凶了，你硬硬的挡他，他会很痛苦，所以就给他讲。等他讲累了过后，如果他还有精力听你讲，那就讲；如果没有精力听你讲，那也就不用去谈太多。有些人只要发牢骚，发了牢骚，他不要听人家讲，那基本上谁也帮不了，对吧？但是如果他还能够听下几句，你只要问他一下，你想你现在，你要你想你这样子。哪一样做些什么才有帮助啊？那给他们去启发。嗯，就像以前我的亲人，他们也是对着我发牢骚，因为家庭里面的问题啊什么，然后我都是听了半小时啊，乱得不得了，唠唠说，然后呢半小时后呢，我就说一句话而已，那你们现在要我做什么？完了就没了。所以呢，就是我能为你做什么。所以就是基本上我们人生本来就是有很多不如意的事，你逃不了，不如意的事是一定会发生的，表面不合理的事也一定会发生的，其实表面不合理的事情都有它的原因的，只是有些原因可能在过去是你看不到，那看不到你就没办法讲了嘛，是不是？但是呢，不管怎样，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过去式，你相不相信因果，但是我问你，你这样子发牢骚有帮你把问题解决吗？啊，如果没有，那就想一些嘛，有用的事吧，对吧？啊，没用的事情做做没用的东西就不要了，不要去苦恼了嘛，就是，所以就像一个过去有一个领袖，当了一个记者问他，你的前任让你受了那么多的苦，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你恨不恨他？他很轻松的就恨不能解决问题，就是一句话，恨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人生你如果没有两下子的那个情商， 那基本上你活着子一定活得很苦的，因为生命里面的不如意永远都在发生，天天都在发生。那你要它不发生在你身上不可能，那发生在你身上，你只有一种学习，一个有智慧的看看别人有没有可能不受伤。强者都能够不受伤，弱者就很容易受伤。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地位的，弱者都很苦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学佛，就是佛陀的教法，就是让我们做强者。怎么强？不是强过人家的强，不是要欺压人家的强。那个强是第一，学会不受伤的能力；第二，学会爱人的能力，给人家你的善、你的美德、你的力量，要强到不能够被别人的丑陋、别人的恶而破坏掉。这很重要。所以你这样子跟他分析一下，你先让自己有一点力量，然后确保你的心情不会因为听他发牢骚而影响。他越发牢骚你越慈悲，他越发牢骚你越慈悲。所以当你有很强的力量、很光明的力量，完全不会因为他的黑暗而动摇，那你就可能渡他。如果你跟着他一起情绪波动，你肯定渡不了的。因为我们情绪中的时候，情绪是不可能有智慧的。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可能同时听到的，你听到的时候你其实是不可能看到的，但是心太快了，快到你以为你同时在看到跟听到，这个是可以证实的。通过修行我们看到，确定眼门心路过程升起的时候，耳门心路过程不升起；耳门心路过程升起的时候，眼门心路过程不升起；鼻门心路过程升起的时候，眼门耳门心路过程不可能升起。只不过是心的速度太快了，快到你不能想象，所以变成你就觉得你在看又听，同时在看到和听到。其实看到的时候你没听到，听到的时候没看到，它是非常非常细微的刹那。所以同样的，情绪来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不升起，智慧升起的时候情绪不可能。那么呢，同时你以为我同时在想又就在发情绪闹情绪，如果说那个是智慧的话，那个智慧也是交替的智慧，它不可能是连贯性的智慧。所以只能够说一下子有智慧，一下子情绪，一下子有智慧，一下子情绪，好像一直交替很快。所以你真正要发挥你的智慧，你不能掉进情绪，那你必须无条件的，不能够等到问题的解决我才没有情绪。你要训练到自己不容易受伤，训练到自己不管发生什么不如意的事，我就是会给我自己的心增加善能量，不是给它增加苦因。所以你要先把这个生命的艺术学起来，让你自己能够在一动一静之中让一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如果你有这个能力，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能力传给你的孩子家人，告诉他不要把东西变得更糟。东西嘛，生命里面总是有不如意嘛，真是谁能够不没有不如意。但是你为什么要为了你的不如意做你的敌人所喜欢做的事？敌人喜欢你的对手或者给你麻烦的人都喜欢看到你倒，看到你痛苦，看到你埋怨，看到你不快乐。那你偏偏要做自己让自己不快乐，那你很傻了嘛，对不对？我们对自己要像朋友，为什么对自己要像敌人呢？但是很多人对自己就像对敌人一样，真的，因为没有那个能力，没有学会那个能力啊、那个转心的能力。环境不转我转，因缘不转我转啊，这个功夫要学的。学佛就是学这些东西嘛，啊，其中一种法叫做如理作意啊。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讲，啊，有时间我们再带出来。如理作意，所以你通过这个呢，你可以改变，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你能改变你的生命，你就可以帮助你身边的人改变他们的生命，至少给他看到你很稳很强。我的经验就是，如果我们的心很强大，我们走进一个就算是很黑暗的世界，他们都会被我们的心带起来。举个例子，像以往我去到丧礼啊，或者是我自己的亲人的丧礼啊，我们家里的长孙车祸死去的时候，全家人都是很伤心的，最疼爱的那个死掉了。然后呢，大家都很慌啊，在殡仪馆大家都很慌，在一起的时候，那我走进去，因为我当时知道人死了你能做什么嘛，就很冷静的走进去，然后呢整个场面就平静下来，不会慌乱，因为慌乱不能解决问题。前一阵子我有个弟子丈夫死去， 她非常的难过。她丈夫要死之前，她发微信给我，她说：“师父，我的先生要死了，请你跟我的先生谈话。”然后呢，我在想，我那时没有看到手机，连续好多个小时都没有看手机。一看的时候呢，我想啊，他讲他先生要死了，我都不认识这个是谁来的。他加了我的微信，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通常他们加我就加吧，要加就加，也没想。然后呢，然后我快点用微信电话打过去。打过去呢，他已经哭了，他讲他死去了，这么快。然后呢，他很慌乱。我就跟他说嘛，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慌，因为呢你这样子慌，你这样子伤心又不能解决问题。他说我知道啊师父，但是我做不到。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真的吗？不容易嘛，对吧？他说我已经习惯了三个人的生活，两个人有一个伴侣啊，现在一个人突然间在我生命里面消失，我要面对一个五岁的孩子，你说我怎么样。我一听到他有一个五岁的孩子，那我突然间就想了，我就跟他说：“你看啊，你的孩子本来还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来依靠，现在他没有爸爸可以依靠了，只剩下妈妈了。那如果你在慌乱，你说你的孩子怎么办？如果你自己没有接下来的日子，你自己乱成一团，你说你怎么办？你要想你的。”他死去就已经死去了，但是你的孩子等待你去照料，你去照顾，才五岁。我就跟他讲，他一想到他的母爱就升起了，他觉得对啊，我要鼓起勇气去照顾我的孩子，如果我这样子只是沉醉在伤心里头，你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更惨。所以他就鼓起勇气，他决定要走出来，所以很快他就走出来了。那过了一个多月，他就来到我们的道场修禅，而且修上去很棒，因为他看到这种人生的苦，他的心放得很快，然后呢他就完全投入在修禅，反而修得很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遇到任何处境，我们不要沉醉在痛苦之中，我们问自己，我有多少个选项，我的生命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做我做的。所以这个就是道的智慧。你看呢，苦集灭道，你知道这是苦，你知道是苦的原因，但有些苦你已经不能改变它，有些原因不在你能掌控以内，比如说那个人他要讨厌你，他要折腾你，你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对吧？当然如果能够去散播慈爱给他，希望能够感化他，但是感化不了，那你怎么办？至少训练让自己不受伤，你可以训练让自己不受伤，那么你可以让自己强大起来。如果更厉害的，直接想办法把垃圾变黄金，把这个因缘转化成为你所用，提升你的力量。所以你要这样想。所以像这个我的这个学生，当他的丈夫死去，他不能做什么了，我也知道他不能做什么，但是他做不到。那么呢，我就把这个因缘转化成他散播母爱的力量，他升起更强的母爱。我现在不能只想自己沉醉在伤心之中，我要想到我的孩子需要我的照顾。那么那个母爱一升起，勇气就升起，他就好好的度过他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他就变成，从此他反而好好的去修成，还修到得到这个更高的这个定力。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